英子妹平安，这个程序还是不太熟，还等着读经呢。我们一起来，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5章21节。英子妹有圣经的请打开，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来诵读。开始。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翻出来就是独楼地，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处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再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好，我们一同在神门前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描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的是何等大的代价，他受的是何等的苦。不但他肉体受苦，而且被讥笑，被嘲讽。主啊，我们看到人的这种邪恶的罪，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如何的舍己忍受这些的痛苦煎熬折磨，让我们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对我们的救恩看重，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来领受，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正道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是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件，也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的观察有两个比较难的地方，我们可以叫它张力，就是我们人类的理性不容易理解的。那一个呢，就是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具，是处死人的最严酷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上边居然被钉是一个君王。那君王是王，他应该是审判别人的，但是呢，今天这个王受审判，而且呢被判死罪，被处死，而且是用十字架这样一个最残酷的方式。那我们要想的是，耶稣他到底是不是王？难道他是一个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王吗？还是真的就是王？那另外一个张力就是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有几个外邦人通过腓力想找耶稣。当耶稣知道以后，他说了一句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他当然讲的就是耶稣的上十字架。我们今天会看到耶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受到了极大的羞辱。那羞辱和荣耀本来是两个相反的概念，两个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可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事情。那偏偏 就是在主耶稣身上，他受了人最大的羞辱，但是呢，他说是得荣耀。他这个荣耀是如何来彰显的？那今天呢，希望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能够学习领受，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两处经文，这两个章例我们如何来理解。那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上一周高牧师已经讲了一些在审判耶稣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就定了耶稣的罪，众人高喊着钉他十字架，那比拉多妥协了，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妥协了自己的良心，就把耶稣判了死罪，钉十字架。接下来我们今天经文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然后呢，这些罗马兵就强迫他，让他呢背耶稣的十字架，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带到了这个钉耶稣的地方，叫哥哥他，就是独楼地，就是独楼叫骷楼，我们中国也叫骷楼，就是人的这个头骨。为什么得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钉十字架的地方，很多人在这里边被钉死。那这里边讲到一个地方叫古利奈，古利奈呢是位于北非的一个城市，在今天呢就是利比亚境内，在当时呢是这个希腊殖民地的城邦，后来呢归属这个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我们从这里边观察，他是一个曾经在古利奈生活的，有可能就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犹太人。那后来呢，他回归了，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他是住在乡下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乡下一定不是古利奈的乡下，应该就是耶路撒冷的乡下。那他来耶路撒冷呢，就是来过节的，但他的打扮呢，一看就是一个乡下人，所以呢，这些罗马兵就把他抓住了。没想到他来过节，却被抓了壮丁，就成为为耶稣背十字架的人。也因为他被抓壮丁，替耶稣背十字架，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幸的事情，替人受苦，实际上呢，又是一个恩典，是神使用他为耶稣背十字架，在耶稣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替耶稣承担这个十字架的重担。那也因此他被神拣选蒙福，成为一个信主的人。那圣经里边非常奇妙，就告诉我们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的后代，在罗马书的16:13这里边，保罗有一句话说，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鲁弗这个名字在圣经里边只有这两个地方出现，那我们相信就是同一个人。而且这里边我们看保罗的语气，他说在主蒙拣选的鲁弗，说明鲁弗是主内的弟兄，还有他的母亲，而且呢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气呢？就是对鲁弗的母亲，也就是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对他是非常的尊敬，是吧？也或者说非常的感觉非常的亲切的，他愿意接纳承认这个鲁弗的母亲就是自己的母亲。那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说法，或者是圣灵感动他有这样的一个讲出来呢？愿意接纳承认这个鲁弗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我相信这个鲁弗他不是一直在罗马的，而是原来是在耶路撒冷的，就是这个西门的儿子嘛，那后来迁到罗马，所以保罗是认识这个鲁弗的，否则他也不会讲这样的话，是吧？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如果素不相干的两个人讲这话呢，就有点奇怪。所以说他在给罗马写信的时候提这样的一个问候，显然他是认识这个鲁弗的，也就是说保罗知道鲁弗的父亲西门曾经是为主背十字架的人，所以保罗 从他灵里边，他倍感亲切，他知道这个西门是神使用，在主耶稣最疲乏、最软弱的时候，来替主耶稣扛十字架。当然，我们相信也是神的预备。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时的情景，主耶稣在星期四整个晚上，开始是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呢到克西马尼园祷告，在那里被抓，然后接着就是整个晚上的被审判，转换了三个地方，大祭司家、希律王府，还有最后到了这个比拉多他的府衙，整整折腾一夜。那后来呢又被鞭打、被羞辱，可以说这个时候，这是早晨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是极度的疲乏，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而在这个时候呢又被鞭打，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他受的鞭打不是普通的鞭打，罗马兵他们用来鞭打死刑犯的鞭子是特制的，上边是有铁钩的，也就是说这一个鞭子下去呢马上就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所以我们看电影，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电影呢拍得很真实的，主耶稣他的浑身都是血，脸上也都是血。那他脸上的血就是荆棘的冠冕扎出来的。在诗篇129篇第三节有这样一句话，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那这句话呢，如果我们不明白主耶稣被鞭打，我们不明白这些圣经的，这里边讲的在我的背上扶犁而耕，就像耕地的在主耶稣的背上耕地一样的。这个犁沟甚长，其实在就是在讲的这个鞭子上这个铁钩把耶稣背上的肉都给勾起来，皮开肉绽。一般的人经过一次鞭打以后，几乎其实就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罗马兵要让这个西门来替耶稣背十字架，因为这时候耶稣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再背起这个十字架了。那这个十字架是有多重呢？那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耶稣背的十字架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两个木头交叉在一起的，这个钉在一起的，不是的。那上边我们回家可以去看这个电影里边的耶稣背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很长的很大的一个木头，方的木头。那为什么是不是电影拍的不真实呢？是错了呢？其实不是的，约翰福音电影很多地方拍的非常的真实。为什么耶稣只背了一根木头呢？因为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让一个人背整个十字架，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再有力气的也背不动的。因为这根立柱，十字架这根立柱呢长差不多4到5米长，重量就达150公斤，谁能背得动呢？这么大这么长的一根木头也没办法背动，也走不了，是吧？这么长。所以说当时这个罗马政府在处死犯人背十字架的时候，就给他们一根他们的横梁，就是架在上面的那个横梁，那个横梁大概1米8长，重量也有50公斤。其实50公斤一般的成年人都是非常吃力的能够背起来，况且主耶稣这个时候他是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说这个罗马兵让这个旁边的这个西门让他来背。接着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受的这一切的这些痛苦，并不是我们认为每一个上十字架人都要这样被鞭打，都要这样被讥笑、被吐唾沫在脸上，其实不是的。这个是这些人他们对耶稣的仇恨，所以说主耶稣受的不是一般的死刑犯都必须受的，而是他们对耶稣的一个特别的对待。在诗篇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无故的恨我，这就是黑暗的势力 仇敌对我们的主耶稣对义人的这种无缘无故的这种仇恨，他们就这样的来对待一个毫无任何罪的人，一个义人，那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为了我们受这样的折磨，这样的苦。所以说圣经里边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边告诉我们，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主耶稣受的鞭打，背这么重的十字架，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罪。在以赛亚书这一段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熟读这一段，在4到5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说主耶稣一个晚上一个早晨一直是在这种高压、这种苦待、各种的刑罚、鞭打度过的，所以这个时候让他背十字架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西门这个人呢，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耶稣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同时呢他也蒙神的拣选，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23节，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末药呢就是很苦的一种草药，这里边说拿末药调和的酒，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其实有这样的一种知识，就是用苦涩的东西兑在酒里边，有一个麻醉的作用，能够稍微的减轻痛苦，这是给钉十字架人一种恩典吧。也就是说罗马人他们知道钉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那就是说在这种残酷的刑罚之上呢，还显出他们有一点点人道。其实呢这完全就是一个虚伪的怜悯，如果说真的怜悯这些死刑犯的话，就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不是给耶稣的特殊的优待，而是一种习惯风俗，也就是说他们对每一个死刑犯都是要提供这样一个东西的，在钉十字架之前让他们喝一点这种用这种末药调和的酒。那关于这个酒呢，圣经里边也有明确的预言，在诗篇的69篇21节，他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给我拿醋让我喝。那看起来这里边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吧？这个诗篇里面讲的是拿苦胆给我当食物，其实呢当时可能就是有两种东西，也可能用苦胆，也可能用末药，总之呢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用苦的东西兑在酒里边让这些死刑犯来喝。但是呢我们看这里边讲的是耶稣他不受，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也是这样讲的，这里边讲的呢就是苦胆了，在27章的34节说，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那我们要想的就是耶稣为什么拒绝，为什么拒绝一个能够减少他痛苦的一个机会呢？难道耶稣喜欢痛苦吗？越痛越好吗？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拒绝呢？就是耶稣他要完全的承受十字架带给他的一切的痛苦，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折扣的要承受这个痛苦，因为耶稣他为我们献上的是完全的赎罪祭，没有一丝一毫折扣的。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求神撤去这个苦悲，是因为耶稣他惧怕十字架的痛苦。其实呢这是对耶稣的误解，耶稣的惧怕从来不是因为怕十字架的痛苦，如果是这样，他这时候就应该喝这个苦杯，应该喝这个 这个苦胆调和的酒，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他拒绝了。所以说耶稣他从来不怕十字架的苦，而是他为了不愿意被主来弃绝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求神挪去他这个苦杯。接着我们看24节，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那这个情节呢，也是大卫在诗篇当中有清楚的预言。这一段呢，在诗篇22篇这几节经文都是对十字架的预言，非常的精确详细。16节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太清楚了，是吧？就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接着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那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这个两个胳膊被举起来以后呢，这个肋骨就一根一根的都非常清晰的显露出来，就是非常形象的描述当时情景，他的每一根骨头都清晰可见。接着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为什么会发生为衣服研究这样的事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在约翰福音就更清楚了。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9章23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分他的衣服为四份，每兵一份，有四个罗马兵，他们呢要分耶稣的衣服，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是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我们看这里边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情景。在钉十字架之前，这些罗马兵要把犯人的衣服完全的脱光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完全赤裸的。我们看到十字架，主耶稣腰间是有一块布围起来的，是吧？这个是现在的做法，实际上当时是没有的。主耶稣是完全赤身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羞辱。那他们把衣服脱了以后呢，他们不是把衣服就丢掉的，那现在呢，这些衣服没人要，是吧？就是旧衣服嘛，谁要呢？但是在当时呢，衣服是很珍贵的，因为那时候纺织业不发达，衣服是很值钱的，所以呢罗马兵他们借这个机会是要分衣服的。那分衣服并不是说这一件给你这一件给他，而是把衣服拆开，比如说一个外套有四个兵就给拆开分成四份，四个就是也就是布片，他们分这个布。但是呢当分到这个内衣的时候呢，发现没有办法分，就是整个衣片如果分了就硬撕，那就撕开了，撕开这个就散了。所以说呢后来他们就说，算了，不要撕了，那我们就研究看谁得，研究谁得呢，就是说谁的运气好，我们就不分了。其实呢内衣当然也就是很小的一块嘛，所以他们也就不再为这个来去撕它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因为主耶稣这个内衣是一片织成的呢，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样的人被钉十字架又是少之又少，所以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才会发生为内衣研究。所以说神要让大卫在诗篇里边讲出这个话，当时大卫一定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写这个话，为我的内衣研究。其实呢他就是在预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尤其是主耶稣的死，他的上十字架，在1000年前大卫就已经清楚的非常具体的写清楚这些事情，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圣经的奇妙。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其实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救恩，完完全全都是神的预备，或者说是神的预定，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十字架是神所预备的，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所以十字架从此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那接下来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 那所有的死刑犯他们被钉十字架必须要有一个罪名，因为死刑嘛，既然要杀死他，一定要有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而死。那耶稣的罪名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很特殊的，就是犹太人的王。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张力，就是王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今天的开始宣召耶和华是王，他是荣耀的王，是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回应这个赞美诗也是这个，我们主耶稣他就是王，他是万王之王，而且他是永世的王。那一个王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此羞辱的被处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希望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首先我们看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那四初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还需要学一点中国的旧制的计时方式。中国有一个天干地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知道的。啊，这个呢，我也是因为圣经老是出现这些的时间，我搞不清楚，我也就去学了。地支呢是12个字，每一个字呢对应24小时的2个小时。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这个子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子时，就是正半夜11点到1点钟这2个小时属于子时。那这样排下来，一个是子初，一个是子正，就是11点和12点。那一共的往后排，每个字呢都是初和正。那现在呢是四初，我们这样推下来呢就是9点，四正呢就10点。也就是说早上9点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他呢是下午3点断气，也就是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的时间。那好，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这个罪状。26节说，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那为什么犹太人的王成为一个罪状？那罪一般都是杀人呢、放火呀，是吧？这些的这个该被判死刑的罪，为什么犹太人的王就应该被杀死呢？就是死罪呢？这个王难道就是不能做吗？就是一个罪状吗？其实这里边告诉我们，为什么犹太人的王是罪状呢？就是因为你说是犹太人王，就等于是要叛乱，你要独立。其实当时是有犹太人的王的，大家知道吧？犹太人的王是谁呢？希律，对吧？这个是犹太人的王，是罗马政府指定的。他们为了得到，因为这个犹太人的王希律，大希律是用钱买的这个王位。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犹太人的王，他是告诉我们是天生的。在约翰马太福音里边，几个博士他们从东方来的时候就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不需要任何的原因的，天生的就是犹太人王。为什么呢？因为旧约里边已经讲了太多了，大卫的子孙，这是神所设定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质疑的余地。大卫是神所设立的王，而且神说大卫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做王，在地上的王谁能够做到永永远远呢？所以这个王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以色列的王的身份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地上的权势、地上的罗马的这种政府他们来任命。所以说这个王，主耶稣这个王的身份不是地上的普通人他们以为的那个王的身份。所以说当时犹太人的王希律听说以后呢，他感觉被威胁了，他就去追杀这个婴孩，是吧？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不详细说了。那这里边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这个被钉死的耶稣他是君王， 为什么说十字架的君王就是神的救赎？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27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为什么这样讲呢？说这就应验了经上说的，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一左一右两个罪犯，他在中间。那主耶稣列在罪犯当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他也成了罪犯，你在罪犯当中当然也就是罪犯了，和他们一同被钉。那这个预言在哪里呢？也在以赛亚书的53章，这里边说12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那这句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其实呢这句话就是一个福音的总结，非常的简单。在这句话里边有3个元素，他担当多人的罪，他当然就是耶稣了。这句话就概括了福音，就是主耶稣他担当了世人的罪，这就是神设定的神的拯救的方式，就是让耶稣基督替世人承担这个罪的刑罚。这就是神给主耶稣他的使命，让他来到世上承担众人的罪，为众人而死，成全神的救恩。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通过让他以犹太人王的身份，以这样的一个罪名被钉死。因为这样一个罪名，他就成为死刑犯，他就被列在罪犯当中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十字架的君王就是代表着神的救赎，就是这个意思。表面上看呢，这一切都是犹太人祭司长文士这些人他们的阴谋，当然也是通过比拉多的手，他的妥协，最后达成的这个结果，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呢，我们如果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神在他的计划当中所预定的。彼得在这个五旬节的讲道当中，他也说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耶稣被杀，所以说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完美的进行。我们说了，主耶稣他的王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与生俱来的犹太人的王。但是呢，他非常奇妙的就是最后以一个犹太人王的身份完成了他的在地上神交给他的拯救的使命，这也是神的奇妙之处。表面上看，耶稣没有一天做过犹太人的王，是吧？自始至终，从他出生到他的死，他没有真正的做过一天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始终是那个希律，大希律后来传给他的儿子希律。但是呢，这个王的身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主耶稣他的王不只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在整个世界上来说是最小的一个民族，很小很小的一个民族，很少的人。但是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整个世界上所有的王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的。在约翰福音的18章37节，这里边也再次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做王就是拯救的方式。18章37节说，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你说的对，而且我是为这个而生的，我为这个来到世界上。主耶稣这句话呢，含义非常的深刻的，比拉多他当然他不可能明白。主耶稣说，我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做王，而且呢我是一个真正的王。但是呢，不是你所想象的犹太人的王，而是呢我要成为救世主，我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这个王。那主耶稣他果然用一个王的身份来成全了神的救恩。 但是当时的比拉多看来呢，他是完全不理解这个人，他以为这个人是疯掉了。因为犹太人的王就意味着你要被杀，但是呢，耶稣在这样的罪名面前，他居然说我是，而且呢，我是为此而生的。在世人看来，耶稣就是一个疯子，经常讲一些话是人完全不可能明白的。但是呢，主耶稣他的王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其实主耶稣在他三年的讲道当中很多次向我们显明他的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的19:10，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他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也就是他来做王的意义，他是来拯救人的。另外在约翰福音的10:10，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边讲的是他来是赐给人们生命，是赐给我们更丰盛的永恒的生命，他来是带给我们拯救的，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这个跟王是有关系的，对吧？他通过做犹太人的王，以这个罪名被杀，从而成就了这个救恩。因为这个救恩才让我们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主耶稣他讲的来拯救我们，并且呢赐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看前后连在一起，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神的拯救，所以说这当中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犹太人的王成为他的罪名，从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说主耶稣的王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的王，而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是神所设立的拯救，是属灵上的。希望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张力就是羞辱与荣耀。可能这个张力呢比上一个张力对我们来说挑战更大，更挑战我们的理性。我们看29，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讲这个话的人，我相信他是听过耶稣讲道的，否则他不会讲出这个话来。因为耶稣确实讲过，你们拆毁这圣殿，我要三日内再建造起来。但是呢，圣经里面有一个解释，说主耶稣这是指着他死而复活说的。但是这些听的人呢，他们不明白，他们就以为主耶稣讲的真是他可以三天把这个圣殿再建造起来。这个圣殿呢其实46年才建起来的，他们就以为耶稣在说胡话。他们现在就是用这个话呢来讽刺挑战耶稣，你不是说你可以三天就建起圣殿来吗？你这么大的本事，那现在考验来了，你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你能不能救自己？你如果有本事就使出来，否则很快就没有机会了，很快你就死了，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看接着说，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自己不能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因为他们都知道耶稣在世上确实救过很多的人，耶稣叫瞎眼的看见，叫死人复活。那他们现在就好奇，耶稣既然你能够救人，那现在你也救自己吧，为什么你不能救自己呢？如果你不能救自己，那他们就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说以前你救人我们就要怀疑了，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救人，还是你的这些是你的虚伪的一个骗术，假的。如果你现在能够证明给我们看你真的能够救自己，说明以前你那些拯救你那些神迹都是真正的，都是实际的情况。其实呢，这样的话呢在3年前就发生过，就是你救自己。在路加福音的4:23，这是主耶稣回到他的家乡，他那家乡的人呢对他讲的那些话呢，主耶稣 后来就回应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你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那这句话，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是一句俗语，就是在当时人们就是来说的。那这句话说出来的语境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讽刺，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某个人自称为医生，有医治的能力，那人们就会来讽刺他，挑战他说，如果你是医生，你有医治的能力，那你先证明给我们看，你先把你自己医治好。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所谓的医生他自己有病，是吧？他自己带着自己的病还说我能够医治别人，那别人就说了，那你先把你自己治好，我们先看见，证明你有这个能力，然后你再说能够治别人。所以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俗语用在耶稣身上，这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不信，对吧？对耶稣的鄙视。那耶稣他当然知道家乡的这些人对他的这种心里边的一种态度，所以耶稣就直截了当地揭露他们，你们一定会这么想，医生啊，你医治自己吧。所以耶稣说，在你们面前我不会行神迹的，耶稣不会满足他们这样的一种心态。那现在呢，在十字架上这些人也是同样的这种心态，你如果有本事，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基督，那你就下来。接着32节说，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笑他。那和他同钉的人就是这两个强盗。那在马可福音里边没有详细的说，当中有一个后来讲的那些话，耶稣说你今夜要和我在乐园里，那个事情呢没有讲。那我们今天也不讲那个事情，我们就看这里边这些人他们说的话。他们说，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这句话呢就更有挑战性。那这里边讲到了耶稣是基督，因为耶稣是基督是自己宣称的，耶稣宣告过很多次他就是基督。那现在他们就来挑战，如果你是基督，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下来我们就信。大家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这个情节有点似曾相识呢？是不是很像撒旦当初在旷野试探主耶稣说的话，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了，神会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不让你的脚落在石头上。是不是很像？这就是对神的试探。这里边说，如果你是以色列的王基督，那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你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你了。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不就是想让我们信你吗？现在很简单，只要你能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二话不说我们马上就信。大家想一想，耶稣可以下来吗？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就能够下来。这个确实挑战人的理性啊，手脚都钉着钉子，而且这个时候呢是奄奄一息的，毫无力量，他怎么能够下来呀？这是人的理性，怎么可能？不可能。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下来。决定耶稣能不能下来的，不在乎他有没有被钉子钉住，而是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就能下来，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结果呢，耶稣他就是没有下来，而且呢耶稣很快就死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说明犹太人的判断是对的呢？耶稣死了，那耶稣他就不是基督嘛？如果是基督就下来呀，对不对？耶稣死了，那这个结果恰恰正是神的荣耀的显现。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段圣经的最大的张力，就是羞辱与荣耀之间的这种关系。耶稣他受的羞辱正是他荣耀的彰显。首先我们要看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逻辑， 是有没有问题。他们逻辑就是，如果耶稣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能下来，并且呢你一定会下来。那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一定能下来，这是对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接下来他们的这个就逻辑就是错的了，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会下来，就错了。凭什么耶稣他一定会下来呢？一定会按照你们的意思下来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他们为什么断定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能，但是呢而且你一定会下来？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想？理所当然的嘛，证明自己啊，唯一的机会，因为马上就死了，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了。你怎么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你就下来，对不对？很简单嘛，这就是人的想法。我听到过好几个牧师讲这个经文的时候都说，如果是我，我一定下来，我吓死你们，然后呢我再上去。这个不是神的做法。大家想想，如果耶稣真的下来了，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是什么？然后这些人会信吗？大家想想，这些人会不会信？可能会，可能会信耶稣真的是基督，居然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了。大家想想，如果耶稣下来了，他们真的信了，那又怎么样？他们能得救吗？他们不能得救。不但他们不能，我们也不能了。而且所有的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失败了，耶稣 fail 了，这个救恩没有了。如果耶稣下来，这个救恩就没有了，神的计划也就泡汤了，我们白信了。如果耶稣下来，耶稣必须死，因为这就是神所定的，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如果他不死，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死，是永远的死。他不死，他不能救我们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道理，耶稣来就是来为我们死的，他必须死，他不能下来。下来是人的血气，如果耶稣下来就等于他的被试探，他的失败。主耶稣为什么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呢？其实就是预备到现在这个时候，最后的时候他能够得胜。2000年前主耶稣他没有下来，我们才能有今天的基督信仰，我们才能够得救。耶稣他不是不能下来，他是自己决定他不下来，而且他能够做到不下来。这就是他的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他的荣耀。幸亏耶稣没有像那几个牧师一样，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差不多，都是要证明自己。换作是我，我可能还不如那几个牧师呢，我可能是没等这些人讲这些话，我可能就已经下来了。但是耶稣不是我们，耶稣他能够做到，在被羞辱被讥笑的时候他能够承受得住。为什么说这是他的荣耀呢？羞辱彰显荣耀，就是在这一方面。按照人的血气，按照人的肉体，人都会为自己证明，但是耶稣他能够做到。一个人在可以选择要不要的时候，能够违背自己的肉体的意愿，为了别人的益处，宁愿自己受委屈，宁愿自己受苦，这不是很崇高吗？请问这是不是荣耀呢？在罗马书的5章6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刚才我说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赤裸地被挂在那里， 6个小时，可以想象当时情景。我们作为肉体的人，主耶稣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不会因为他神的儿子减轻他的痛苦，而且他甘愿不喝那个能让他减少痛苦的酒。耶稣为我们付上的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痛苦，耶稣他的血为我们流尽。那我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不是平静的，看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觉得耶稣神的儿子嘛，他受些苦也没有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神的亵渎，耶稣受的苦是实实在在的，十字架是最大的羞辱。在290年以后，十字架因为他的过于残酷而被取消、被废除，但是十字架成为永远的荣耀，成为永远救恩的记号、恩典的记号。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一个标记，而是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在上面，他为了我们、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而死。好，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看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受到这么大的羞辱。我们的心应该不是平静的，应该让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而悔改，因为主耶稣他受的苦是因为我的罪，我的罪是造成耶稣受苦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是全人类的罪，但是我在当中是有份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不是我们能够荣耀神，而不是让我们的主继续为我们受苦。求神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我们一生为主而活，将荣耀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意义。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